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不幸和苦难的世界啊，每一分钟流过都有人流泪，有人不幸，有人遭遇疾病车祸啊。当你看一个信仰或者权衡一个信仰的一个宗教的时候，首先你要看他怎么样回答人生的三大问题，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生的目的和意义。但是从另外一个侧面，我们也要看他对苦难、对弱势群体、对不幸者、对悲剧的态度和关怀啊。嗯，那我们知道创立佛教的释迦牟尼是他走出王宫啊，看见老弱病残啊，就好像看见这个在路边行乞的啊儿童一样啊，他看见生老病死，非常的困惑，没有答案，那么他才出家苦行，寻求超脱和大智慧啊。那今天面对路边残疾的这个乞讨儿童，如果你是一位佛教徒，那么你可以施舍一些钱，然后念阿弥陀佛啊，叹叹气离开。如果你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啊，那实际上我还没有见到太多的很坚定的唯物主义者，非常非常少。那么你所遇见的一切可能都是随机的，不过是原子分子的碰撞。遇见这个残疾儿童对你来说的话是一件蛮倒霉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基督徒从最开始开始，他们不仅可以施舍，而且可以把孤儿带回家，而且可以建立孤儿院，而且可以建立医院啊？那么这个在其他宗教，比如说佛教徒看来太执着，执着对于他们来说本身就是苦难的一个原因啊。但是早期的基督徒，他们在罗马帝国的迫害下，他们收养婴儿，救助寡妇，医治有病的，照顾行动 不方便的，正是这种对弱势群体的这种关心、照顾、医治这样的道德的力量和精神，让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广传啊，最后成为他们的国教哈。那么实际上呢，在325年，我们知道的尼西亚大公会议中间，不仅是认定了三位一体的这个教义，而且还宣布了一项规定，这个规定是凡是建立教会者就一定要建立医院。意思是如果你在城市建立一座教会，你就要建立一座医院。所以当时的主教他们都被指示要走出去，走出教会建立医院。那么今天呢，全世界大部分的医院呢都是教会建立的啊，这个是啊，北京协和医院啊，那是很早的时候建立的。那么1948年统计哈，中国的十大医院里面有9家都是教会建立的啊。这个是协和医院一张旧的照片啊。那么在50年有历史记录的383家中国的医院里面的话，其中教会和宣教士建立的医院超过90%。你们知道中国第一家现代医院是哪一家？最早在中国大陆建立的第一家现代医院，这个它不是协和，也不是华西医大哈，它是35年在由公理会的宣教士 Peter Parker 在广州建立的眼科医局哈，就是现在的中山大学附属二医院，现在已经很现代化了哈。孙中山在那里面学过哈，但是呢，就是在宣教士们，他们把最新的医疗、对贫苦人的关怀带进了中国。实际上，世界各国都有类似的历史哈。就在这个眼科医院建立的差不多的时代，瑞士的基督徒邓兰特，他推动了人类一项最伟大的一个人道主义的活动，就是成立国际红十字会啊。今天我们到医院都能看到红十字，所以在过去2000年间哈，教会和基督徒对世界弱势群体的这个关怀和对医疗的贡献，是任何的宗教和团体是不可比拟的，可以说是他一枝独秀啊。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啊，比如说慈济啊，那么他们在最近在近代也建立了一些医院啊，但是总的来说的话，是教会和基督徒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带领了 这个西方的文化啊。今天啊，在我证道完了以后呢，我们还会有这个 Lowell 的怀孕关怀中心的 Mary 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施工啊。那么在妈妈肚子里面的婴孩也是属于弱势群体啊，因为他也不能说话啊，他也不能有意见，也不能表达。那么常常在现代的这个堕胎的文化里面，就成为一场这个悲剧啊。所以呢，基督徒呢，教会我们特别的有这样一个传统，我们来关怀、来救助这些有需要的人。为什么基督教的文化的和信仰在世界历史上独自撑起了这个社会关怀的大旗啊？对于我们今天的经文有特别直接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讲到耶稣在加利利附近开始他的工作不久。那么他的工作呢，第一是什么？第一并不是治病，他的工作第一是宣讲天国的福音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因为我们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也是耶稣建立的，所以呢我们要跟着耶稣的步中行啊。那么他宣讲天国的福音，他到人多的地方，所以他到了犹太人会堂。那么他第二件事是什么？你看福音书的记载，耶稣做的第二件事是不是治病？也不是治病。耶稣做的第二件事是呼召最先的四个门徒啊。那么这四个都是渔夫了，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了哈。但是仅仅跟随后面的施工就是治病。所以这一段里面，他用神迹治好了一个右手萎缩的可怜人。这个故事在马可福音、在路加福音里都有记载啊。那么今天你如果能够治病，你很容易就可以出名啊。那么我妈妈常常告诉我，哦，四川有一个很有名的老中医啊，门口都排着队，一天只治20个人啊，所以呢，大家都很早就在那儿预备，周围的旅馆都是满的啊。那么耶稣当时也是那样啊，他在加利利可以说是一举成名，门庭若市，而且呢，他不开方子，他靠说话，他对病人说：“伸出手来。”手一伸就复原了。对瘫子说：“起来吧，拿着你的褥子走吧。”对麻风病人说：“我肯你洁净了。”上帝用话来创造这个世界，上帝也用话来治疗恢复这个世界。实际上四福音书大量的篇幅在讲什么？在讲耶稣治病的历史。他看过瞎子、哑巴、缺腿的、瘫痪的、血漏病、萎缩病、麻风病，各种疑难杂症，甚至当时的人把死人都给他看。今天任何的医生遇到这样的情况都要疯掉。你要精通眼科、五官科、骨科、神经科、皮肤科、内科、外科。但是你们如果不信的话，我们来读一下下面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这是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教导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医治各的疾病。他的名声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病人，就是有各样疾病和疼痛的，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都治好了他们。当时有一大群人从加利利、底加波里、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的东边来跟从他。请问有多少病人来了？一切病人。请问耶稣来了以后，叙利亚还有病人没有？没有了，病人都医好了。请问那里的医生会不会失业？会啊，病人医好了，医生当时的医生怎么办？没工作了。所以我说，如果路加就是失业了啊，就是写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那个大医生路加呀，他就是叙利亚人呐，他就出生在安提阿呀，他发觉他的饭碗被耶稣抢了，病人都没有，都不带了，没法谋生了，走投无路，要找耶稣算账了。结果他发现耶稣是神呢，所以他就跟随耶稣，他就写了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对吗？好，你笑哈，其实不是这样哈。 这里的一切呢是强调病人的人数和大的范围。另外罗马帝国的这个医院呢，它只是为了罗马军人还有他们的家庭和奴隶所设的，王国的被欺压的这些犹太人属于二等公民，被压上的群体哈，他们有很多需要，但是他们得不到照顾啊，没有医院可以去，所以耶稣的怜悯和医治才临到他们。他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把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所以路加传，而且路加呢是传说是在耶稣上了十字架以后信主的，我们也知道他是跟随保罗的啊。所以呢耶稣呢并没有抢路加的饭碗。那我联想这些呢是要帮我们思考耶稣的出现对当时社会深远的影响，对贫苦人所带来的极大的福音和安慰，他对世人的爱还没有上十字架以前就充分的显明出来。但是耶稣确实抢了一部分人的饭碗，是抢了哪一部分的饭碗？就是法利赛人和祭司长。耶路撒冷的经济完全靠圣殿的买卖来支撑着，你看这里耶路撒冷一大群人都跟着耶稣走了，同时耶稣从根本上动摇了他们在法律法上的权威，因此呢他们要设计害他。所以我们来看下一节哈，就是十五节，耶稣知道了就离开他们啊。那么耶稣作为神他无所不知啊，所以他离开那里。那么因为他的能力和名声呢，有一大群人跟着他，有一大群人跟着他，他把所有的病人都治好了，他无所不知。请问他知不知道病人里面有很多只是来治病的，不，以后不会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不会成为门徒。他知不知道尤其是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病人，这些人会不会以后成为喊钉死他的人，对这些人他要不要医治？我们会看到他把所有的病人都治好了，在他里面只有怜悯，只有无条件的爱。耶稣看他自己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他自己并没有选择一个王室出身，而是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家庭，建生在马槽。他自己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并且呢他看病从不收钱，而且还管饭吃啊，那么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而且呢他不要他们宣扬出去。为什么呢啊，本来他有十二个门徒啊，他已经按照现在的这个公司发展，他已经有一个很好的这个 team 了啊，可以建立一个公司，犹大收钱，约翰安排排队，彼得负责广告 marketing 啊，在加利利可以财源滚滚，何必不准人讲啊？那么马太在下面告诉我们，这个原因，这一切是应验以赛亚先知他所说的话啊。看了我所拣选的仆人，我所亲爱、心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也必将公义传给万邦。那么这一段呢还有下面的两段是马太从旧约引用的最长的一段经文啊，取自以赛亚书42章，表明耶稣他的真实的身份和他的温柔谦卑啊。那么在这些品质中间呢又体现了他真正的权柄和最终的目的。我们主日学正在学大先知书哈，就刚刚结束了这个以赛亚书。那么以赛亚书呢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呢是一个伟大的先知啊，他这一首仆人之歌呢是他写的四首仆人之歌的第一首。那么作为皇宫里的这样的一个先知呢，他每一句话不仅是给当时的犹大王说的，也是给后来被掳中的以色列人啊，给他们带来安慰啊。那马太是想让人们看见看了啊，耶稣就是你们所等待的弥赛亚，上帝的仆人和救赎主。马太最喜欢用一个词是看哪啊，在里面，在马太福音里面一共用了10几次哈。马太在对当时的犹太人在呐喊，你看哪看哪，上帝的仆人来了。那我所亲爱所喜悦的也是马太福音3章，耶稣受洗之后天上父神他对于他的爱子声音的一个回响 啊。那么这个公理呢，是旧约常用的词啊，一共出现了418次。那它如果带有冠词的话，它是指这个法庭做决定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指公义，英文就是 justice 啊。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上帝仆人来的目的是要给这个世界带来公义，最终的目的是受欺压人的福音和盼望。但是上帝有他的时间表，他和平的来到，温柔谦卑，但是呢他不争吵不喧嚷啊。那犹太人要喧嚷，要拥立他做王来推翻罗马政府，但是他退去了，他让暂时不要把他医治的人事情告诉别人，直到他最后表明他的身份，他最后一周进圣城，直到他为众人的罪上了十字架，完成救赎，完成上帝的公义显明啊。那么以赛亚呢，是王的堂兄弟哈，是贵族，受过很高的教育，在希伯来文他在用词和修饰上面，以赛亚书都是旧约的一个高峰和典范啊，在这里面的比喻和描述里都能够看出来哈，虽然是翻译的，但是朗朗上口，非常形象。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啊。那芦苇是很卑贱的植物，空心的，生在水边啊，在加利利的河畔到处都是，很不值钱的，也很容易折断。那么当时被掳巴比伦的犹太人，他们读到先知书的时候，他们马上就可以认同他们就是压伤的芦苇，家园被毁啊。在新约时代的犹太人，他们读到这个书信的时候，他们也能够认同他们是亡国奴，被强大的罗马帝国所压伤。再有一点点的压力，再有一点点的风，这个芦苇就会被压断，灯火，江潭的灯火就会被吹灭。但在这个时候，上帝的仆人出现了，他要将公义带回来，他怜悯他的百姓。当然了，我们知道最重要的耶稣的施工，他不只是这个医生，他是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大的医治，属灵的医治，去除罪恶的医治，而且是永远的医治。耶稣在当时加利利所医治的病人后来全都死了，没有一个例外，但是呢耶稣要给他们带来的是永生啊。那么外邦人要仰望他的名，也是表明他的救恩要留到外邦人啊。所以教会的增长从第一世纪到现在一直是在被压伤的环境下成长爆发出来的啊。教会的前面300年一直是在罗马帝国的残酷的迫害下，人数从1000人啊，几千人增加到400万人啊。在舒适的环境下面我们会忘记上帝，但是在被压伤的环境下面，我们只有学习依靠上帝。在被压伤的环境下，因为耶稣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罗纳德是一名苏格兰的记者，他用了10几年的时间走遍世界各地，调查受迫害的、逼迫的基督徒和教会啊。那么在2006年呢，他出了一本英文书，叫做《Faith That Endures》，就是坚忍的信仰。2年前呢，他被翻译成中文，在香港出版，就是2015年。他为什么写这一本书呢？他在导言的时候，他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因为他是记者哈。那么这个故事呢，就成为他写这本书的最初的动力。那是1990年的冬天，刚刚过去了天安门事件的北京，异常的紧张和肃穆。他去探访一个北京郊区家庭教会的牧师，叫包牧师。包牧师是一个大学教授啊。他进去一个破旧的宿舍楼以后呢，里面坐了3个人在等他，其中有一个人他吓了一跳，因为就是他最近在报纸上看到的共产党的高官。他对自己说，如果他是基督徒，那么这个保密工作做得真是够好的。那牧师介绍说，那么这位呢，他是尼哥底母， 那么是他的外号了。那尼哥底母就笑着说，我只是晚上来找耶稣。他们告诉他，今天他们在一起是为了纪念一个人，这一个人呢是把我们挚爱的中国带进基督信仰最伟大的复兴的时期，所以他们一起举杯。这个记者以为他们会说孙中山啊、尼克森啊、王明道啊，那结果呢，他们三个人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为毛泽东干杯。所以这个记者差一点没有把嘴里的食物给喷掉。他说，我肯定听错了。王牧师说，你没有听错啊，他说中国人一直是一个实用主义的民族啊，孔子教导我们敬鬼神而远之，于是我们很少去追求那形而上学的东西。这可能是基督教他解释啊、在中国很难真正被接受啊、长期以来所发展的一个原因。虽然国外的宣教是做过很多的努力啊，那么有景教的、天主教的、东正教的、新教的，但是呢我们是实用主义的民族啊，活得太实际的人不太容易接受从异乡他国来的福音。这个时候呢，包教授说，他说毛泽东出现了，他改变了一切，他说要在人间建造天堂，他说要在现实中建造天堂，叫我们不要活得太实际。然后他组织我们唱赞美诗，他组织我们认罪，要忏悔及所谓的批斗会，他甚至强制我们组成小组一起讨论一本书红宝书。达到巅峰的时候，他让我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我们上百万人山呼海啸的表忠诚，他教会了中国敬拜一个单一的上帝，而他扮演了这个上帝的角色。确实是这样，在这以前，在农村有非常多的民间的信仰，在城市是实用主义，但是当文革出现以后，我们只敬拜一个单一的上帝。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马祖，一直到这边来了以后，我才听到台湾朋友告诉我有马祖这件事情哈。但是76年这个伟大的领袖导师大救星去世了，那么邓小平上台以后呢，人们可以自由的走动啊，像我这样的包牧师说，这种所剩无几的传道人开始去乡下传福音。但是下面的情况让我自己都难以相信，人们说毛主席死了，但是耶稣来了，他听我们的祷告，给我们治病，他一定是神。在这段时间，虽然这本书里面哈、没有太强调医治，但是我们通过很多见证了解到，在中国的农村很多神迹奇事的医治发生，从一个村庄到一个村庄，病人得医治，人们如饥似渴地接受福音，连传道人自己都不再相信这是真的。所以让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经文，有一大群人跟着他，他把所有的病人都治好了。在80年代的中国，有一大群人在广大农村跟着耶稣，这些是看病拿不起钱的，无依无靠的，本来生了病就只能等死的一群人，但是他们有耶稣在他们中间，他们中间很多人得了医治。在80年代中期，赵廷恩博士统计，在中国农村有5000万人信教信主，而且还在增长。在不到10年的时间，一个超过英国人口总人数的中国属灵教会横空出世，不到10年时间。尼哥底母说，等邦邦牧师说完以后，尼哥底母说，在偶像垮掉的地方，福音会成长起来。是的，偶像垮掉的地方，福音会成长起来。是的，属灵上他们农村的教会也许很显，也许他们不懂教会历史，他们不懂新约概论，不懂奥古斯丁加尔文，但是你不可否认他们与耶稣的关系， 你不可否认耶稣在他们身体和属灵上的医治。罗纳他作为记者认识到在这一片土地上有不平凡耶稣的工作，他要像马太像马可一样忠实地记录下来。从此他开始了这一本书的写作，叫忍耐的信仰。有一大群人跟着他，他把所有的病人都治好了。这应验了先知的话，亚当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潭的灯火他不吹灭。先知的话一直在历史上应验，我们都知道多重应验，像望远镜似的多重应验，在旧约的时代，在新约的时代，在80年代的中国，在今天的每一个教会，我们每一个教会都会面临各样各式的难处。那我相信我们的弟兄姊妹身上也有许多的重担，我们要一起担。明年我们涉及到聘牧，我们涉及到建堂，但是先知的话在安慰我们，我们需要做的是有一大群人跟着他，他把所有的病人都治好。教会和基督徒远离神，从来就不是因为苦难，而是因为享乐。教会和基督徒当我们远离上帝的时候，从来就不是因为苦难，而是因为世俗的东西，而是因为享乐。其他的宗教都是教我们逃避苦难，唯有我们的主耶稣，他走进苦难，他医治安慰受伤人，并且他愿意经历了最大的苦难，就是这个十字架上痛苦。所以耶稣他已经教我们何为爱，他是这个堕落不完全世界的唯一的盼望。让我们一起来跟随他。是的，今天我们可以一直来跟随他，我们也可以开着我们的宝马，开着我们的奔驰来跟随他，没有问题。但是在我们的车上面，我们要满载的是耶稣的爱，耶稣对弱势者的关怀。我们要把我们的世俗的各样的偶像都要放掉，让我们一起跟随他，因为他必将医治，还要来复兴我们。最后我们记着这句话，有一大群人跟着他，他把所有的病人都治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听说我们谢谢你，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按照你的形象来创造我们，赐给我们自由意志，而这世界因着我们的自由意志而堕落，我们都是苦难的一部分。主，你知道我们都是压伤的芦苇，江潭的灯火，我们在树林上面都是眼瞎的，我们在道路上面我们也是瘸腿的，但是主，你是那一位应许的主，你是那一位医治的主，从旧约到新约，到近代到今天，主你都怜悯医治紧紧跟随你的人。愿我们今天的教会，愿我们今天每一位，我们都愿意能够紧紧的跟随你，在主你自己的带领中间，我们能够为你做那荣耀的见证，盼望主更大的医治，更多的复兴在我们的教会中间，在你所掌管的教会中间，我们把一切的颂赞赞美都归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下面我想是我们要来请罗沃怀孕关怀中心的 Mary 跟我们分享。我来做翻译啊。Mary, are you ready?
I'm ready.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for waiting.
First of all, good morning. I want to tell you that I'm honored to be here. I thank Pastor Wu and all of the staff for inviting me once again and for your generous hearts last year.